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9号，公元2011年10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图图再度就尊者入境签证批评南非政府；意大利国会代表团拜见达赖喇嘛；加拿大将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美议员凭网络袭击；北拉库北足球队夺取至尊母亲杯冠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和支持西藏组织南非西藏之友公开批评南非政府为了讨好中共而拖延发给达赖喇嘛尊者入境签证。由于达赖喇嘛的南非签证申请在一个多月后一直未得到南非当局的答复，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在昨天4号发表声明，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6号前往南非的计划。据 BBC 消息，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本周前往南非参加自己生日的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立即召开了一次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指责现在的南非政府连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政府都不如，并表示即便是当年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不会这样对待达赖喇嘛尊者。图图还说，曾经饱受压迫并进行抗争的南非人民应当对仍在遭受压迫的西藏人民表示支持，并说自己将为祖玛政权的垮台而祷告，就像当年他祷告隔离时期的政府垮台一样。支持西藏组织南非西藏之友也在昨天4号发表了一份声明，严厉抨击南非政府在达赖喇嘛的签证事件上讨好中共的表现。声明指南非西藏之友对南非政府未能及时发给达赖喇嘛尊者签证完全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和所有其他南非公民一样，都非常清楚南非政府是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南非西藏之友认为，中国间接侵犯了南非主权，并直接干预了南非公民的结社、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西藏之友还提到2009年南非国际关系部在拒发达赖喇嘛签证后曾公开承诺，达赖喇嘛尊者今后可以像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在任何时间造访南非，但事实上南非政府再次食言。在声明最后，南非西藏之友敦促各党派和人权组织做出行动，要求南非政府就签证事件做出澄清和补救。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意大利国会一代表团从上周五30号开始对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参访，并且同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谈，承诺将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大支持。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与意大利国会代表团举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会谈，当时达赖喇嘛尊者着重提到了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改善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怎样消除贪污腐败等问题。意大利国会议员们承诺在将来争取国会其他议员参访达兰萨拉，对西藏问题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并保持与西藏人民议会的互动和交流。索南丹培表示，意大利国会议员 曾担任意大利驻联合国和东亚地区的代表芭芭拉·康迪尼女士也承诺将来继续对藏人的自由斗争给予支持，并对达赖喇嘛尊者表达崇高敬意。据了解，意大利国会议员、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威内迪和芭芭拉·康迪尼女士率领的代表团之前还旁听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并参访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西藏儿童村和达兰萨拉西藏难民接待中心，主要是为了了解新一届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有关政策。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将在近期内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将保护宗教自由作为加拿大的重要外交政策。此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日前的一次听证会上评论了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据大纪元消息，加拿大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设立国家性宗教自由组织的国家。本月三号，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就成立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在渥太华外交部与近100名来自加拿大的宗教界领袖、协会代表和专家进行了圆桌会议。在会议上，多家组织和团体代表就中共长期以来对地下教会的基督徒、法轮功和西藏民众的信仰自由进行的迫害表达了关注。贝尔德部长发言表示，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与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一致，将用以促进和保护宗教以及信仰自由。同时，宗教自由办公室的成立将再次证实加拿大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贝尔德还表示，加拿大政府曾为世界各地的人权迫害和信仰迫害发声，而且加拿大政府曾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维吾尔族和法轮功修炼者等被迫害的问题。另据综合媒体消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本月四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指中国为窃取美国重要的商业情报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网络间谍活动，而且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他还表示，不少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公司都不敢公开谈论此事，担心会遭到来自中国更多的袭击。罗杰斯呼吁美国和欧洲、亚洲的盟友一道，迫使中国停止对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活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从上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芒果治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进行的第17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于昨天4号圆满结束。来自印度南部北拉库贝西藏难民社区的果拉塔拉足球队夺取了至尊母亲杯冠军。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来自印度各地的14支球队经过为期9天的比赛后，昨天4号来自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北拉库北西藏难民社区的果拉塔拉足球队和印度北安查尔邦德拉顿西藏难民社区的顿珠林足球队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比赛，双方在规定90分钟和20分钟的加时赛中两次打平后进入点球决战，最终果拉塔拉足球队以4-2打败了顿珠林足球队，夺取了2011年第17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冠军奖杯。本届冠军得主北拉库北果拉塔拉足球队队员乌坚次仁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参加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已有3年，就像做梦一样，人无法相信拿到冠军， 对方的势力都非常强，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拿到金杯而感到万分高兴。印度支持西藏人士阿夏里女士自愿捐助了本届足球杯冠军得主的50,000印度卢比的全部奖金。阿夏利女士引述近期在西藏境内陆续发生的僧人自焚事件，强调这些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的藏人必须要成为我们追求自由的希望和动力，并希望西藏年轻一代要肩负民族历史使命，为西藏人民重获自由而付出努力。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会长格桑次仁向本台表示，从筹办工作到球队的参与、球员的素质以及民众的配合等方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说是历届足球赛中最圆满的一次比赛。第17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中，顿珠林足球队获得了亚军，奥里萨邦平措林足球队获得品行优秀奖，芒果至堆格林足球队队员次仁平措被封为最佳射手。据了解，按照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理事会制定的决议案，2012年的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将在达兰萨拉举办。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驻藏衙门只维持几个官员、几百卫兵，多了既没有必要，花费却很大。于是传统西藏政府即使没有强大的武力，也始终能保持其对内的主权，而把对外防护放心地交给了他的盟友大自然。可是这种情况到20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类技术和物质的发展使得大自然这个盟友在维护西藏的封闭状态上力不从心了。就像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古老的中国放弃闭关自守，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一样，1904年的融合蓬入侵使藏民族的有识之士觉察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在此之后，长期来和西藏维持友好结盟关系的清王朝采取了企图吞并西藏的策略。赵尔丰在康区搞改土归流，此后清廷派川军入藏，连玉和藏英堂在卫藏试行新政，迫使13世达赖喇嘛再次流亡，从此汉藏正式分裂。清王朝崩溃以后，西藏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有了事实上独立的40年。在这40年里，西藏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传统西藏必须改革。和藏民族的维新人士一样，他们对于变革的认识也是从器物的层面一点一点地向制度层面深化的。一开始他们也是先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先进技术。13世达赖喇嘛决定操练新军，引进武器，向英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达赖喇嘛的德利夏族查荣主持建造了西藏的第一座钢桥。要知道，这个钢桥是在印度制造以后用人力翻越喜马拉雅山背到西藏的。查荣还主持建造了制币厂、水电站，西藏有了邮电局、电报线。13世达赖喇嘛还下令成立了西藏政府的外交部门。这40年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20年是开始引进变革的时期，而后20年，特别是13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的摄政时期，是改革停滞的时期。在这后20年里头，西藏的外交部门解散了，新式学校解散了，闭关自守政策使得西藏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对外主权的机会。所以桑东仁波切在他的著作中说，西藏近日的困难处境，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藏人自己犯下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宝贵机会。这就是指的这20年里的封闭和停滞。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欢迎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